彼得后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欲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感谢主。
谢谢 Grace 姊妹。那今天在这一部分的经文里面呢，彼得主要就是提到，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哈，最大的危险往往不是不知道真理，而是呢忘记真理。所以呢，彼得在写这封书信时呢，是已经接近他就是生命的终点。在他殉道之前，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处境哈。而是这个基督的话能否能否，而是基督徒能否持续的持守真理哈。然后今天呢，我就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个呢是持守真理12到15节，第二部分呢是主必再来哈16到18节，第三部分呢是神的话是可靠的19到21节。然后第一部分呢就是，这里大家刚才也听到哈，那为什么彼得在这里有两次讲到提到这个提醒呢？那是我们不知道读不懂圣经吗？所以在这里哈，那彼得他知道我们常常听到却不行道，或者是说听过就忘记了哈，而且或者是说明白神的话语，但是却不顺服圣灵的带领，哈，这都是彼得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所以，然后那彼得在面对死亡的态度，彼得把身体哈比作帐篷，那帐篷呢代表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暂时的，那地上呢不是我们永久的居所，因此呢，就算彼得知道自己即将这个殉道哈，但是他却没有恐惧，而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那彼得在这里就在在这边的经文，他就关心说，他说他要脱离14到15节哈，脱离这帐篷，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哈。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啊，的责任就是不仅影响这一代哈，更要影响下一代。那在我们刚刚学过的彼得前书2章11节也是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哈，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在这里，彼得很清醒地提醒我们，我们时常要警醒，要顺服。作为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然后经营事业啦、财富啦和生活，我们要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当有一天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就像彼得这样子，那 别人记得我的是什么呢？是我对这个神的忠心，还是我个人的成功？哈，那在我记得在2个礼拜之前，我们教会的一个儿童牧师哈，他就讲说，他就问他的3个孩子说，你们最记得爸爸的是什么呢？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孩子就说，我爸爸很爱神的话语。哈，那如果说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也记得。我最记得的就是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爸爸每天早上起来7点钟6点钟就起来，然后亲近神学习神的话语，那证明我们真的是做到了敬虔。然后在第二部分哈，第二部分在这里呢，也就是在当时的背景，因为教会有许多的假教师质疑这个耶稣不会再来，所以使徒所传的不过是神话故事而已。因此呢，彼得对此做出的这个回应，说他亲眼见过他的威容哈。那为什么彼得强调亲眼见证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他的出自哈，马可福音9章1到8节有记录哈，彼得、雅各和约翰都亲身经历过主耶稣登山变相哈。那主在登山边相时呢，大能的降临是他再来审判的预表。那包括在这个《使徒行传》2章32到33节，包括2章36节，然后《使徒行传》3章16节、20到21节都有记录哈。那大家回头可以去查阅一下。那然后在马太福音第17章1到9节的经文也重点记录到，就是这个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然后耶稣的脸面明亮如日头哈，衣裳洁白如光。所以旧约的律法代表摩西和先知的代表以利亚向门徒显现，与耶稣交谈，然后彼得呢起意搭棚留住此荣耀时刻，然后随后天上有云彩遮盖，神的声音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然后，所以这就是彼得他亲眼的见证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认识基督的过程呢，比如说在过去哈，过去的预言中的弥赛亚，那在现在呢？我们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那将来呢，就是荣耀再来的君王，这也是彼得在这里所强调的哈。好，那然后在最后一个部分哈，那神的话可靠的哈，这也是在今天的一个重点部分。那彼得讲完自己这个最宝贵的经历呢，看见主变相。听见天父说话，但是接下来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语言，然后这里指的是更可靠、更稳固、更有把握。那许多人会说，我看见异象，我听见声音。那彼得却说，即使我亲眼见过主的变相，但是圣经仍然更可靠，因此圣经不是人的意见，而是神的话哈。那神的话是什么呢？所以在这里哈，是黑暗中的灯，照亮道路，带来盼望的哈。就犹如这个刚才的诗歌一样哈，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即使这个世界都会去，但是它的话语是长存的。所以彼得提到圣经的，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哲学和随意修改的，因此。他提醒失意解经的危险。那比如什么是失意解经呢？比如断章取义啦，按照自己的喜好解释啦，或者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啦，或者是用圣经支持自己的观点等，都有可能导致错误解经的危险哈。那这里就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分享哈。那也是在我们。跟这个三姐妹会当中查考这个列王记上下的这个经文当中，一位姐妹她就分享到哈，她说她的弟弟哈，因为要给她要钱， 所以呢，他就时常用圣经的话语来要挟他哈。他说：“如果你不给我钱买一块地，你就是入了魔鬼的诡计，不能进神的国。”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成就自己的意识哈。这里就是彼得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意识来随意解经啊。然后在这里讲到呢，就是当周围的环境黑暗的时候呢，就是查考圣经，在黑暗中寻求神的话语啊，不被环境影响，专心查考。那然后呢，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因为圣灵就开启我们的心，明白真理，得着亮光。然后呢，就是当我们得着亮光的时候呢，就会我们在遇见基督，然后就得到圣灵的指引，在神的话中，我们就会得着启示哈。或者是说圣灵的心灵的印证啊，所以这才是我们就是通过圣经理解真理，从神得到启示的一个过程，而不是随意来解经，或者是随便抓出一条圣经哈。最后在这里就是今天整个的一个经文当中哈，彼得讲到他的经历，亲眼见过看见主变相，然后呢。他也亲眼看见主的荣耀，亲自听见天父的声音，并且与主同在圣山之上。但是什么是很宝贵的呢？他就说，圣经是他一生中最，虽然说他一生中有最宝贵的经历，他也见证过耶稣基督的神性与荣耀，坚定了他的信心。但是圣经是最宝贵的，就像在这里19节所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然后他也说，圣经是向人说话，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权威啊。彼得后书1章16到21节哈，它主要就是在讲经历是很宝贵的。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经历圣灵的带领哈，但是我们的根据是在神的话语上面。因为神的话是更可靠的，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然后今天的思考问题呢，主要是有三个哈。第一个问题呢，围绕着我们的第15节哈，并且我要竭尽全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事。为什么彼得把身体比作帐篷？对你有什么提醒？今天我们留下什么属灵的遗产给我们的下一代？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今天我们需要在失意解经哪些方面警醒？然后你是否有凭失意解经的经历？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彼得说圣经比经历更可靠呢？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神亲自向我说话了。那你怎么判断是真是假呢？
好，谢谢橘子姊妹哈，她这个把很多很宝贵的信息都挖掘出来了哈，这个特别是讲到这个人的经历跟神的话语之间的比较哈，若论经历来讲，这个彼得是很多经历啊可以讲，但他到了14节提到他离开这个帐篷快死了，哎呀，快要为主殉道了，他自己意识到了哈，这个危险马上就要到来，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讲的最重要，把人的眼目呢引向基督，引向圣经的话，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被提醒的地方哈。
那第一个呢，就是，遗产啊，然后我们组当中最多留下的就是，都是很诚实无伪哈。有的说就是说，我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留给他，但求我能让他见证到主是怎么带领我这个罪人的，就是在儿女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不要立一个虚假的标杆，把一些自己不能担的恶放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反而使他跌倒啊，背不动啊。那么也有说，就是说，从小就是带领他，就是说，孩子不是我，孩子不只是我们的产业，他比我们是我们产业更靠上的位置是，他是神的产业，他不仅是神给我们的孩子，他最重要的，他要成为神的子女，所以呢，就是说，要把他从小就 不要按照说自己的意思来保护他，要把他按照神的意思来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去培养他，成为神的精兵，这个是第一题。那么第二题呢，就是我们当中也有分享的说，之前呢，他之前在的教会也是有灵恩背景的教会，那么他们常常在祷告之后就会，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去做事情，后来发现呢，这个很多时候给自己带来了一些亏损，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还是，要去回到圣经的已经解经的这个思路里边去，因为圣灵的引导和圣经的教导要相互的印证，这个是更加的稳妥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以经解经，不要想什么就做什么，不然会不仅是给别人带来混乱，最重要是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巨大的亏损这是得不偿失的哈。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说怎么去判断神话语那个就是真假哈。那么之前我们听过一个例子哈，说在一个教会当中，有个小男孩喜欢一个小女孩哈，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哈，那个小弟兄就跑过去跟小姊妹说我有感动要娶你哈，然后那个小姊妹就说我没有感动要嫁给你哈，那你说这个谁的感动是真的哈？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们怎么判断还是刚刚说了嘛。在约翰一书当中说到，凡灵认识耶稣的，那就是从神来的；不认耶稣，就是不是从神来的。也就是说，圣灵的感动这个和圣经的话语，像我刚刚已经分享了，是彼此的印证的。所以，首先话语你要有足够的储备。如果你不知道神说了什么话，你就我们很多感动时候是没有根据的，这是不对的。第二个。正确的解读神的话语，很多人一祷告想到什么经文就去了哈，那么有时候也是对的哈，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错误解读经文的时候，那也会出现问题。所以不仅我们要储备话语，而且要储备正确的话语，那个比利亚人胜于帖撒罗尼迦人，去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不仅要读，而且要懂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人要正。如果我们祷告，我们做这些查考，为的是满足自己，让自己好像显得更有宗教情绪，或者更加的敬虔，或让我觉得更加的高人一等，那这种邪僻的心呢？即使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些解经啊、读经啊、祷告啊，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自己的心不正，我们就不能够去荣耀神。所以在这几点上帮助我们去更加的这个明白这个圣经比我们的经历更加的可靠。
讲到这个正义解经、私义解经哈，这个是我们天天要遇到的这个问题哈。橘子姊妹也在引导的部分哈，讲了很多的例子哈。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啊，这个赖若翰牧师有写一本叫做《十步释经法》非常的实际的帮助我们怎么去正义解经私义解经，刚才橘子有举一些例子哈。那正义解经八大原则啊，第一个叫做上文下理哈，然后第二个叫历史背景，第三个研究这个语法结构啊，然后词的意义啊，以经解经、比较经文、化解象喻和逻辑推理哈。你把这八大原则掌握哈。然后应用到我们每天读圣经的上面哈，你就会能够让圣经自己来讲话，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呢放到圣经里面，借着圣经讲我们自己要讲的话。这是我们这个读圣经哈，查圣经，在包括查经班里面常常犯的错误哈。圣经成了我们的跳板啊，经文拿出来以后呢，要讲我们自己的意思哈，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哈，这叫私义解经哈。那这里讲到的这个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记住这个人是谁呀？这里的人是指圣经的作者啊，所以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这个词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时候，是讲那个保罗他们坐那个船被大风吹他们自己掌握不了方向，被大风吹走了。被圣灵感动就是被那个风。带到风要去的地方啊，船上有船长，有大副哈，船员，但是这些人没有办法决定这个船会被吹到哪里去，所以这个词是这个意思哈。保罗写信和彼得写信各自有风格，神并没有改变他们写作风格，但是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是圣灵要让他们讲的话，讲的意思啊。 借着他们不同的圣经作者，所以这里的人是指圣经的作者，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不会有错的，是神讲出的话。但是今天我们读圣经不是这个词哈，我们也会被圣灵感动，但是我们今天读圣经被圣灵感动，叫做圣灵的光照啊，这是不同的词哈。所以神会感动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圣灵和圣经都是在一起的，哈，来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老年的彼得啊，他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哈，他很仔细的把他心中最重要要讲给教会的东西讲给人听，哈，不是人的经历啊，而是神的话，哈，啊，神的话比人的经历更确实啊，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中，他就会照亮我们的心，哈。我们心像一个屋子一样啊，这个灯一亮，哇，很多的暗中的隐情就会被显露出来哈。雅各书也讲同样的道理，要照镜子哈，照了镜子以后不要转头就走哈，要清理一下我们的房间。上个周末我们三个教会在一起开教会退休会哈，非常的蒙福哈。我们没有请任何的大牌讲员，我们就是三个教会的牧师长老啊。但是每个讲员都是正义分解神的道，哇！弟兄姐妹听了以后就很受帮助，圣灵也感动，感动弟兄姐妹哈。大牌的讲员很好，很有口才，会讲很多很生动的例子哈，经历哈。但是最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生命的是神的话啊。
我们也是围绕着橘子姊妹的三个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帐篷哈。那帐篷的话，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临时的哈。因为我们永恒的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身体不过是七八十年哈。那以后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一个临时的。那帐篷的话，它其实相比屋子，它也是简陋的哈。那我们不管我们在地上，我们有些身体可能还是残缺的，或者是得了疾病的，但是我们以后在天上那个屋子它是美好的，是神所为我们所造的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思念在这个天上的事情哈，常常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天上。那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在这边呢，他两次提到提醒，好，然后在第十三节也提到激发，然后再到第15节提到他要尽心竭力的使你们时常的纪念，好，所以彼得在前面说完了这些神的真理神给我们的赏赐啊、应许啊这些之后。彼得就是在这边来不断的来提醒他的这些个门徒哈，来提醒了之后是让他们想起了之后他是要激发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听了之后啊，不是单单听而是要激发他们去行出来然后最后他还是要让他们时常的纪念，来回想，来思想这些东西哈。所以我们知道彼得他是三次不认主的，但是主耶稣在后面却跟他说你要去喂养我的羊，所以彼得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尽心竭力的哈，要去帮助这些信徒们哈，去提醒去激发，去让他们纪念。所以关于第一个问题提到的这个属灵遗产怎么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哈，其实这个也是其实不光是下一代了，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我认识的这个，刚刚信主的比较年轻的，属灵生命比较浅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也有这样的，应该要有这样的意愿哈，去帮助他们，去提醒、去激发、去鼓励他们。那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提到说这个思义解经哈，那我们也有讨论哈，就是有姐妹分享到哈，她要带查经，然后呢，她也是去网上看了很多的讲员的讲道啊，但是她发现她带的时候好像还是不能够很好的把这个圣经 就是说，圣经就是查经的这个过程带出来哈，所以我们讨论到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圣经啊，不仅是要有这个知识哈，还要把这个知识化成我们里面的生命啊，然后自己要先明白真正理解里面的意思，而且是要注意经文的这个上下文哈，不是单单就像刚刚牧师提到的，单单拎出一节一两节经文，按着自己想要的意思来去解说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在圣经。经上下功夫，而且呢，同时也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当然，我们更是愿意来被这个圣灵所感动，好，让求神来让我们更好的明白这个圣经的经文，哈，然后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哈，我们应该来如何来解释。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提到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神所说的话是否是真假，哈。那我们说这个圣经的话，因为它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圣经是有这个神的权威的哈。那个经历的话，它其实是个人的哈，那是个人的经历，所以它不一定会代表神的旨意，或者说神的带领。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还要回过头去对照圣经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哈。那如果有大多数人有同样的被圣灵感动的这样的，那我们才会知道哦，这个应该是真实的。
那第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正在流行什么样的属灵遗产给我们的下一代？哈，为什么说，身体是帐篷，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实际上，我们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罗马书，哈，哥罗西书，这是神的话，哈，就是提醒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哈，因为地上的事，我们的身体，这都是像帐篷一样是暂时的，而只有上面神的话、神的国是永远的，所以要让我们警醒哈，跟随神。第二个呢，也是生命见证了，我们的万青姐妹她多年前给女儿传福音，福音也她也接受了福音，而接现在女儿呢在欧洲生活，她也经常会询问和为女儿的这个。在灵命中进一步成长而祷告哈，当祷告以后，神的话会引领他自己放下忧虑，然后求神带领女儿，同时呢自己要活出敬虔的榜样哈，这个就是我们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什么样的属灵遗产，我们言传身教跟随主，那他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孩子的眼睛更是雪亮的，所以让我们以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就是最宝贵的遗产。第二个问题的思考，我们今天需要在思义解经哪些方面需要警醒哈？我们需要警醒的有一个，也是一个姐妹的分享哈，就是说在教会有的时候，有些人说神按照我的本相接纳了我，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所以你听哈，实际上是偏解神的话哈。神是照了本相接纳，是要让你认罪悔改，要被神来翻转的哈。不是我随心所欲，如果我还随心所欲的话，我很可能没有被神得着哈。这个也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经文告诉我们。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才是真正的经文和经义来带领我们。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允许我们哈，我们去随思义。就像刚才牧师说的，用圣经来证明，断章取义的话来证明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光荣、正确哈。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的思考。第三个问题，我们组其实分享的要更多一些。为什么说彼得说，圣经比经历更重要？因为我们从四个方面哈，第一呢，其实神每天都在对我们说话，他的话就像今天的诗歌一样，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所以要每天聆听，每天来灵修哈，要以神的话为本，因为神引领我们就是通过他的话。那第二个呢，也是吴伯伯的分享见证哈，就是说他的小孙女经常去滑冰游泳，而 他旁边的教练不断的在纠正他和提醒他，也在鼓励他哈。这个实际上对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说得着一点有一点经验了，我们这下就开始夸口。实际上，经验要回到我们的信仰基础，神的话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每天去读，每天去领会，每天去明白，这样基本功才能够打得扎实哈，房子才能建得高，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建得多么高哈，凭一些砖，凭一些瓦，我们的基础一定要打好。这基础就是神的话。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也是一个分享了。有的牧师说，我就是神赐给你们的财富哈，你们不要再去学别的东西，你就听我的就好了，也不要到别的教会去。实际上呢，我们在猜想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很可能是害怕他的会员流失哈，但是呢，他走了一个极端，就是把自己凌驾于神的话之上了哈，这个都是我们要警醒的。那第四个，也就是当我们听见有人自称为神告诉了我了什么，或者是我是神的代言人的时候，我们有四个方面的警醒哈。第一个就是不要一棍子打死啊，不要论断，但是我们一定要判断。我们怎么判断呢？对，刚才不是第一哈，而是整个的思想。那第一个呢，如何判断，就是要看，要走到神的话跟前，它符合圣经吗？符合圣经的原则吗？还是只是断章取义，是神的一句话哈？与神的启示矛盾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第二个是要思考，是他是在高举基督还是高举自己啊？当然，我们知道，一旦高举自己的话，这个人实际上是在假冒伪善了哈。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唯一的引领哈。第三个呢，我们要看他的行为能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他是在制造分裂呢，以我为度为尊呢，还是活出圣洁谦卑，建造彼此的生活的哈，这个果子是衡量这个人的心的一个重要的。然后呢，第四个呢，他会不会心灵敞开，愿意教会的牧者、长老和包括属灵同伴来验证他所接受的所谓的灵恩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和让我们得到警醒的。所以，圣经是神所漠视的，这于教训、督责、领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我们的本啊。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是和大家的分享一样哈，大家分享的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是讨论到说，帐篷是暂时的居所，比如说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应该是一个富裕家庭出身，但是自从他决定跟随神的那一刻，他就过着流浪的生活，搭帐篷。然后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筑坛，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帐篷扎下之后，就是先找一个地方来筑坛敬拜神。他把神放在第一位哈。因此呢，我们在地上并不是我们存款有多少，也不是比我们的房产有多少哈，或者就像沙牧师上次所说的这个，谁家的房子有多大哈？那而是当有一天去见主的时候，他说：“你看。”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样的奖赏哈，我记得上次商牧师分享的那个见证，我现在还记得哈。他说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哈，那虽然说世人非常的富有，但是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有蛮多的这个异样的眼光或者看不起，被人歧视都有哈。但是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满怀喜乐和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但是作为世人来说，无论他们有多少的钱和大房子，或者多少的存款，但他们的愁苦，他们那种没有盼望的日子，哈，是没有办法挪去的。所以呢，我们应该，然后关于到这个遗产的问题，哈，王师母就提到说，我们应该问问我们的孩子，哈，对我们的印象是什么。然后，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反馈哈，我们来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思意念和行为哈。然后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小组分享到说，那我们在任何的解经呢，是要以神的话为根据，建立在这个真理之上的。 那在解经的时候呢，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那如果说只要不是偏离真理，或者是不违背圣经的原则，哈，那都是可以接受的。那比如说黄师母提到说，一个弟兄对圣经有独特的理解，哈，那比如说他说他在圣经里看到一个数字，他本来想要奉献是一个小的数字，哈，然后他说他在圣经里面看到一个数字，他突然就想说这是圣灵给他带领，哈，他就调整他的奉献的这个数字。那我也不晓得哈，这是不是上帝对他的带领啊？那然后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是这样子说哈：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哈。所以我觉得任何解经的思路也好，或者是说自己的理解也好，一定是不能分解真理的道哈。然后我们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也是在围绕第二个问题之上来这个探讨的哈，就是无论今天我们的经历是什么，或者经历了圣灵如何的带领，但是都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理解我们在圣经的哪一句话语里面得着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哈。
关于释义解经，我再多加几句哈。这个圣经的解释只有一种啊，应用有很多种，应用是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来应用的哈。但解经你不能说哈，他的解经比较独特哈，他的解经哎，这个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这个是不可以的哈。刚才举那个例子，那个是不好的例子哈。这个看到圣经的一个数字啊，就望文生义哈，这样去应用。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如果你看到一个小的数字呢，那是不是就要少奉献呢？哈，所以这个是不可靠的哈。解经要按照解经的原则，扎扎实实的、仔仔细解释圣经原意是什么哈。到应用的时候，针对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哈去应用哈。好，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见证分享哈。那大家都知道哈，这个2个星期之前，6月14号，我也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秋雨圣约教会被冲击的事情哈。那件事情发生之后的一个星期，就是6月21号，也就是上个星期哈，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就去探访了秋雨圣约教会哈，跟他们一起主日崇拜啊。那今天呢，他也在我们的当中哈，所以我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上个星期。在秋雨圣约教会哈的经历，鼓励大家哈可以继续留下来听听他的分享，把时间交给佑克弟兄。
大家好，我是约特弟兄，然后上个星期的话就刚好有，刚好是在成都和重庆附近，所以说也就因此趁着这样的机会去探访了一下就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就首先是感谢神，就他带领了我就去到了秋雨圣约教会，就本来我的行程计划的话是那个主日的话应该是在重庆。但后面有一些行程的调整，就提前就去到了成都，所以说也就有这样子的机会，就去探访了就秋雨圣约教会，所以说也是感谢神就带领了我去到那里，也成就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今天呢，我对我的上次的探访，然后有一个简短的分享，首先是围绕就我在这次探访里面的一些感受，然后以及跟他们的就更多的交流，所带回来更多的一些信息，就比如说他们目前所需要，所需要找到的以及其他所需要帮助的一些方面，可能是比就他们公开发出去的祷告信里面更多、更细节以及更真实的一些内容。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我也想补充一下，就分享一下，就关于在国内，就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也是就委身在大陆的家庭教会，所以说有一些事情，就在海外的弟兄姊妹可能不一定完全清楚，我也想借着这机会可以额外再分享一下。然后首先开始吧，我就分享第一个，就我去到就秋雨圣约教会，然后其实也很感恩，就刚好是在他们6月14日就遭遇了。就一次很大的冲击之后的第二个主日，我6月21日就去到了就他们那里，然后我看到他们就真的是就如同就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录的那些被冲击的教会一样，他们6月21日 也虽然遭遇了一次很大的冲击，但他们6月21日也是在照常的聚会，在照常的，就聚集在一起。然后我就看到，其实就引起我的一个思考，就也是保罗之前所说的是什么能够是逼迫吗？是饥饿吗？还是什么是能够阻挡我与将我与神的爱隔绝？我也看到他们就在这样子的逼迫的时候，虽然有这么大的逼迫，但依然无法阻挡他们，就依然的聚集在一起。然后在第二次主日的时候，虽然会有一些小的一些，怎么说呢？就一些小的一些提醒吧，就是说，当他们有一他们这次主日可能稍微来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选择在家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但大部分。弟兄姊妹，我也看到他们来线下聚集，也看到整个教会，就秋雨圣约教会对，就是对，对大家的，就是对会众的带领，就我能看到，就他们是一个，就相当于在逼迫面前所打不倒的一个教会。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就他们就关于就6月14日这次冲击的一些。一些看法，就他们内部就教会对这次探就对这次探对这次冲击的一些看法。首先他们离上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冲击可能是在1年前，他们2025年也遭遇过这么一次，这样类似的大型的冲击，然后到今年就6月14日的话也遭受了一次这样子大的冲击，就他们是这样子的一次大的冲击，就为一次就历练的机会。他们在这样子的时候也一直在体察救主的心意，就到底在哪里？首先我想分享的一点，就让我就很受感，就让我很有感悟的一点，就是他们就如何看待这样子的冲击。就首先作为，在这样子冲击的一方。就如何看待，被冲击的政府，就他们也依然就按着主的话语来顺服，也不就是来尊重这样在主的权柄之下所允许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说把这些就警察政府视作是自己的敌人，而是说视作是对自己所历练的机会，就主给这样子的机会，让他们在这样子的冲击里面所得到造就，所得到团聚。那在这样子机会之下，也依然无法就阻挡，也依然不会扩散。这样的视作是一次历练，而不是说把这样子的冲击的敌人，的政府机构所视为是敌人。他们也依然的就为着也依然的为着这样子的执政的掌权的所祷告。然后他们在冲击的时候，他们去特别的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是跟是跟他们一起礼拜，所以说也同样的在现场也经历了这样子的冲击，这样子很暴力的冲击。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说，这样子的警察他们不是坏人，然后他们以就按照主的心意来教会这样子的，就按照主的心意来看待这样子的一次冲击，就举得再具体的一点的例子，就是当时他们在祷告信里面有说出来，就他们到晚上的时候，就看守所没有提供晚餐，但他们就向看守所申请了很多次，最后拿来了7盒盒饭，但他们有30多的人，却完全不够吃这样子的盒饭，所以说他们就一起去分享这样子的盒饭，然后他们会这么跟孩子说，就他们说。他们是像分圣餐一样来分了这样子的盒饭。他们在这样子困难的时候，也都彰显着就主的就彼此的就主教导我们的彼此相爱、彼此相顾。虽然只有7盒盒饭，但是大家30多的人，他们先让姊妹先吃，那姊妹吃完之后，可能再让弟兄吃，但可能有一些人就没有吃选择。但大部分情况下，就这样子情况下来彰显。就在这样子的彼此相爱，而不是说在冲突现场，而去跟这样子的政府的执法部门，所谓执法部门，给他们做暴力的冲，对他们做对峙，就有一些，就比如说警察就很厉害，但是有些会众可能也很厉害，这并不是主所教导我们的。就我所看到的是， 在这样子的时候去如何去体会就神的救主的心意，在这样子的冲击里面，就真的是如主所教导我们的，如果有人要打我们的左脸，那我们就把右脸也伸出去让他们打，就我们要忍耐，就只等着主所给我们荣耀的冠冕的时候。然后这是就关于这样探访感受的分享，然后在这样的分享之后，我所带回来的一些信息就是，他们目前可能在孩子，就虽然是就是一次冲击，虽然他们的孩子可能也是，就也信主也跟随主，但是作为未成年人，他们可能在受到这样的伤害的时候，可能会对心理造成一些阴影。就特别是一些孩子，可能很小的孩子，就看见自己的父母就被执法人员就暴力的打，暴力的拖走，然后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看见自己爱的人被人伤害，对他们自己的心理，孩子的心理会造成了有一些的阴影。所以说，他们目前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也是希望我们可以为他们多多祷告，然后他们也在寻找一些像一些。一些辅导的方法，但是对于目前可能在就是对于这种在冲击之下的心理的建设和心理恢复，可能公开的研究比较少，所以说他们目前可能具体的方法可能也比较少，然后他们的会众其实也比较呼吁想要这方面的一些帮助，然后我们也可以为这方面祷告，然后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方法，也可以。就是通过和睦式也好，也可以带给他们，这是探访之后所得到的一些感受。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我想就补充一下，就关于就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就家庭就是在国内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有分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然后所谓三自教会，就是说被政府就是在政府有登记，然后受政府的管理的教会。然后家庭教会呢，就是那些就是没有被登记的教会。然后在国内，虽然是说，信仰自由，但是也有一些条例是说，只有在三自教会里面才是合法的，然后在家庭教会里面，都是非法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看像丘比深约教会这样子的教会就被打击。然后像我所在的教会，其实。就以及很多国内的家庭教会，其实都是属于被打击的这样子的一个范畴。当然，不同的教会可能有不同的看见以及不同的意向。然后看到丘比深约教会，它就是一个就不软弱的教会。同时啊，就是虽然是说有这样子的打击，但并没有说要把自己的教会得分散得拆散。变成而是说，也依然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里面去牧养会众，也牧养也跟随主的心意。但是同样在这样的时候，也并不是说要跟政府做对峙的一种状态，而是说替执政的掌权的祷告，视这样子的事情为磨练。然后像我所在的教会呢，然后当然也有不同的意向吧。然后我所在的教会呢，它可能是说因为家庭教会很多。然后政府可能关注更多的可能是那些就会众规模数就会众人数很多的家庭教会，因为是出于就政治呀或者国内的一些叫做维稳的考量，就是稳定维持的考量。然后我所在的教会呢，他会通过另外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就会培养就全员服侍，就我们就会鼓励普通的会众去参与，去通过讲道的培训，成为一位。可以讲道的讲员，也培养就办赞美的服饰，也培养这样子的也包括就礼拜的主持的服饰。然后在我所在的教会里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然后当服饰的人都具备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教会得分一个教会出来。就当然也会有一些会众，他可能去练完神学之后，他可能也具备神学一些服饰的一些。能力，然后就让他去，比如说把50个人的教会带二，另外再带20个人出去，成为一个新的教会，就通过这样子就分散教会的形式来，就相当于也是在完成教会传福音的使命，然后那同时也让自己的教会 就规模变得小，不太受到更多政府的关注。然后这当然是我所在的教会的一个意向和做法吧，我分享一下。然后当然更多了一下，大家也可以更多的为国内的家庭教会祷告。然后这是我的分享，大概是这些。
好，谢谢约克弟兄的分享啊。这张照片是今年的4月5号啊，复活节的时候啊，这是他们今年第一次实体聚会啊。他们租了一个成都边上的一个度假村啊，140多人，大人还他们当中的孩子是多的哈。刚才约克提到，他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需要就是他们孩子的需要哈。请大家记得为他们祷告哈。6月14号冲击的就是这批人，同样一批人啊，当中30几个当天被抓被关。那感谢主哈，6月21号他们依然继续的持守聚会哈，这是神给他们的托付哈，三化意象哈，这是他们领受的哈。那优克弟兄刚才分享的也很好哈，国内的家庭教会有不同种的家庭教会。有些呢是像佑克教会弟兄他们所在的教会哈，他们是用这种分散的小组的哈，这个人一多了就把它这个分开啊，这也是一个职堂建立新的教会的机会啊，这是神给他们的托付哈，但是神给秋雨教会的托付就是在逼迫面前持守信仰啊，用温柔的态度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背十字架，这是神给他们的十字架，这是他们的领受啊。温柔的去，对待这个执法的人，为他们祷告啊，他们受苦，他们不抱怨啊，而是仰望与他们同在的主啊，所以都是神所使用的教会，我们都为他们感恩啊，在以利亚那个年代，神使用以利亚直接站到亚哈王面前指责人的罪，指责他的罪啊，但同时神也保留了什么7000个人。是暗暗的哈，隐藏的哈，所以神有不同的作为，都是好的哈，所以我们很感恩哈，谢谢佑克弟兄把最新的信息带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怎么为他们来祷告啊，与他们同受苦难哈，我们一起来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哈，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为秋雨归正教会哈，神圣约归正教会。在逼迫面前有这样的见证，彼此相爱的见证啊，一起来分享盒饭的见证哈，他们能够为逼迫他们的人的祷告哈，遵行主的吩咐哈，这是为他们用爱心来回应，他们有这样的忍耐，他们有这样的爱心，我们都献上感谢哈，把荣耀来归给你哈。是你同在的显明啊！我们也知道人有软弱的时候啊，人的肉体，我们生活在肉体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的时候啊。但是主，你的力量、能力、荣耀，就是在人软弱的时候显为刚强啊，为他们忠心的持守，来祈求你的恩典，在他们的恩上加恩啊！这是每一天他们面临每一周啊聚会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危险。警察随时可以上门来逼迫他们，驱赶他们，而且这种暴力的执法啊，给他们的身心灵造成极大的冲击，特别是这些年幼的孩子。主啊，这些都是你的产业。当这些孩子，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属灵的遗产的时候，啊，当他们父母在为主受逼迫的时候，这些孩子也跟着教会一起受这样的冲击。主啊，但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超过这些苦难的，主要特别你的医治的恩典、安慰的恩典，让这些小孩子们从小能够经历这恩典大于苦难，在恩典当中，在他们的父母身上看到那个信心的榜样的时候，主要让这些孩子们所记得的不是那些的暴力执法，而是在暴力执法面前那信心的榜样，让他们一生受益。一生立定心智，就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来跟随这位信实可靠、慈爱温柔、怜悯又有大能的这样一位主耶稣基督啊，让十字架的记号深深的印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也为在大陆的其他的家庭教会受逼迫的教会来献上感恩和祷告啊，他们在那样一个被压迫、被这个威胁的情况下。啊，真是能够 能够继续的持守啊，继续的传扬福音，继续的来扩展教会啊，用不同的方式啊来职堂来这个建立同工啊，就求你与他们同在啊。只是越是在黑暗的情况下，越需要这样的明光的见证的照耀，哪怕是在一个十几个人的聚会当中，哪怕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哪怕是这个基督徒走到他们这个不幸的亲友当中、工作场合当中，你都与他们同在啊，让他们成为基督的光，照亮那一个黑暗的世界。我们谢谢你啊，只是这些的见证也如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激励我们在北美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得时不得时，无论的情况是自由还是紧急压迫啊，这是我们能够靠着主，这个主是不变的，他的信实，他慈爱是永不改变的，他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啊，这是让我们像彼得劝导我们的一样啊，这是不要闲懒啊，这是要更加的殷勤，格外的殷勤啊，竭力的。啊，这是来追求主啊，竭力的靠着主的恩典啊，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爱子耶稣基督的光明的国度啊，为主来做见证。谢谢你啊，求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啊。这个周末回到家中，回到教会，你的恩惠慈爱真是随着我们每一个人，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的样式，成为周围的人的赐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